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一位男子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美国也因此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美国华盛顿州的卫生官员星期六宣布，该州一名男子死于新冠病毒，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西雅图市科可兰郊区的长青健康医疗中心的一位发言人说，这名男子是在他们的医院死亡的。华盛顿州和金恩郡的卫生官员说，有新人被确诊受到新冠病毒的传染，其中一人死亡，但没有透露究竟出现了多少起新的确诊病例。华盛顿州卫生部的官员雷诺兹对美联社说，我们正在处理一个紧急而又不断变化的状况。华盛顿州州长因斯利表示，死者是华盛顿州的居民。他说，我们得知一位华盛顿州人死于2019新冠病毒，今天因此是本周悲伤的一天。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不再有人死于这次病毒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新冠病毒目前确诊22例，而且病例可能增加，他正在考虑是否进一步的防范和限制措施，减少病毒的传播。美国政府同时宣布扩大针对伊朗的入境限制范围。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目前已经有22个人确诊受到新冠病毒的传染，其中4人病情十分严重。他并说，星期六死于新冠病毒的首位美国人是华盛顿州的一位年龄将近60岁的妇女，此人当时的医疗风险很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表示，这名妇女没有证据显示和旅行有关。华盛顿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在美国可能增加，他正在考虑是否采取进一步的防范和限制措施，减少病毒的传播，包括有可能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等。特朗普说，我们正在考虑所有的边境。特朗普还说，为了对抗本次疫情的蔓延，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现代史上最积极的行动。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记者会上同时宣布，由鉴于疫情的蔓延，美国政府将扩大针对伊朗的入境限制范围，禁止过去14天中去过伊朗的任何外国人入境。美国并将美国公民前往意大利与韩国的旅行警告提升到最高级。彭斯说，美国将与意大利与韩国政府进行协调，对从这两个国家前来美国旅行的人进行检测。中国共产党掌控的中国媒体持续加强有关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宣传，其中主旋律是中国形势向好，外国形势不妙，中国新增病例日益减少，疫情在其他国家迅猛发展。3月1日，中国媒体报道的中国疫情消息都是中共当局所谓的正能量新闻，如专家说，除湖北全国其他他地4月底可恢复正常秩序，北京再发12条措施严防疫情。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中国当局在武汉发生的疫情初始阶段封锁消息并进行误导性的宣传，声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未见明显人传人，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在当局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感染病毒，导致疫情最终大爆发并流毒全世界。3月1日，中国控制的媒体在报道中国形势稳中向好的同时，也在大力报道其他国家形势的不妙消息，如韩国新增376例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累计病例3526例等。其中一位中国网民评论道，自己弄出了疫情，坑了自己的国民，再殃及其他国家，于是幸灾乐祸，大报特报他国的灾难。看啊，那些国家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在急升，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盗版光碟的危害，告诉你怎么说一见如故，还要看看美国受欢迎的以旧换新行业。
Pirated DVDs can really harm the movie industry. A good movie can take year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to finish. We should really respect the artist by buying legal copies.
Plus,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digital versions today, the originals are actually quite affordable.
True. All right, let's go ahead and start our class.
好，我们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imary. Primary is spelled P-R-I-M-A-R-Y. Primary.
Primary, 主要的。美国的最新调查数字显示
A record 4 out of 10 households have mothers as the sole or primary source of income in the family.
在美国，每十个家庭里就有四个家庭的唯一或者是主要收入来源是母亲工作赚来的，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美国人呢偏爱橄榄油。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发现
，According to 80% of the survey's respondents, flavor i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people to select olive oil over other oils.
80%的被调查对象都说，喜欢橄榄油的味道是因为在各种食用油中更愿意选择橄榄油的主要原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imary, primary, primary.
I can't really tas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cooking oil. I choose to use olive oil mostly for health reasons.
Well, that's because you are not a gourmet chef. Like me.
Oh, gosh.
Okay, okay. Olive oil is indeed a lot healthier compared to other kinds of cooking oil. I think I read somewhere that eating olive oil will lower your risk of heart disease and cholesterol levels.
Yep. Society has become a lot more health conscious these days.Remember the New York City school's ban on sugary drinks? What's your thought on that?
I mean, I'm pretty much on the sidelines. I don't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limit people's choices on food, but at the same time, better education would help people make healthier food choices.
没错，你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个词儿 on the sidelines.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妈妈和我妹妹昨天又吵了起来，妹妹说老妈看她哪里都不顺眼，而老妈却说妹妹从来不听话。我知道他们都想拉我帮忙，不过我可没那么傻，绝不搅和进去。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这种情况恰如其分，那就是
On the sidelines. Sidelines is spelled S-I-D-E-L-I-N-E-S. On the sidelines.
对体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 sidelines 就是中文里说的边线，站在边线以外就是不参与比赛，在一旁观战的意思。我妈跟我妹妹吵架，把我夹在中间，他们两个我谁也不想得罪，所以只好 stay on the sidelines， 在一边观战。换成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做呢？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份报纸的读者为什么不愿意待在边线以外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The owner of our newspaper said he may have to end production. That caused a lot of us readers to form a coalition.Our goal is to persuade management that the publication can and should be saved. We realize how critical it is to get involved right now and not sit on the sidelines.
报社老板说，他可能不得不停办报纸。很多跟我一样的读者因此组成了一个联盟。我们的目标是说服报社的管理层一定要保住这份报纸。我们都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再袖手旁观，必须要参与进来。
确实，由于经济衰退和读者群的流失，现在美国很多报纸都深陷困境，有的宣告破产，有的被迫减少版面，还有的逐渐向电子版过渡。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wner of our newspaper said he may have to end production. That caused a lot of us readers to form a coalition. Our goal is to persuade management that the publication can and should be saved. We realize how critical it is to get involved right now and not sit on the sidelines. My parents got a letter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She wants to get rid of the soda machines at school. A lot of my friends think it's unfair. Maybe I should be more concerned, but I'm on the sidelines. I'm going to wait and see what happens. Frankly, it's no problem if I have to drink water or juice until I get home.
我父母收到了校长寄来的一封信，他打算撤掉学校里的饮料自动贩卖机。我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样做不公平。也许我应该关心这样的事，可我偏偏在一旁观望。我倒是想看看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老实说，就算是要等到回家以后才能喝到水和果汁以外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最近很多年轻人在发短信的时候会附上自己十分暴露的照片，这叫做
sexting。
我的邻居觉得这无伤大雅，是时代的产物，可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我女儿的学校不久前专门就此开会，我是绝对不会 remain on the sidelines， 坚决要求对 sexting 的学生进行惩罚。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parents got a letter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She wants to get rid of the soda machines at school. A lot of my friends think it's unfair. Maybe I should be more concerned, but I'm on the sidelines. I'm going to wait and see what happens. Frankly, it's no problem if I have to drink water or juice until I get home.
On the sidelines, 这个习惯用语前面可以用很多动词，包括 be, sit, stay, wait 和 remain。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
to watch from the sidelines，
站在边线以外观望。比如说开家长会的时候，如果有什么我觉得特别重要的问题，
you will not watch from the sidelines。
没错，我一定不会站在边线以外观望。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don't like to be judgmental most of the time, so staying on the sidelines is a good way to avoid trouble.
That's one way of thinking of it, but you can't be silent about everythingIf no one voices their opinion, then there wouldn't be any progress in society.
Wow, look at you, professor. 不过也是，像我们下面要讲的盗版光碟啊，就不能纵容。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考尔一下课，看到室友 Benny 买东西回来，好像很兴奋。
Hey, Carl.Check this out. I just picked up 3 brand new Hollywood movies. They haven't even been released in the theater yet.
You mean they're counterfeit copies?
Sure. They only cost a couple of bucks each.
Yeah, but they're illegal copies.
So, what's the problem?
I just don't think it's right to buy pirated goods. I don't want to sound too judgmental, but I think it's wrong.
原来Benny 买了三张盗版影碟，都是尚未发行的好莱坞大片。盗版可以说
counterfeit goods，
也可以说
pirated goods。
Carl 说
，I don't want to sound too judgmental. J U D G M E N T A L，
意思就是对别人妄加评论。但是 Carl 还是要说，买盗版碟是不对的。
But Carl, those Hollywood film companies mak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It's not like I'm hurting some poor kid in Africa. These guys are billionaires.
Yes, that's true. But there's a simple rule to find out if something is wrong or not. Ask yourself, what would happen if everyone did what you were doing?
Well, if everyone bought pirated copies, no one would buy originals.
And if that happened, the movie companies would go bankrupt and you'd never be able to enjoy cool new films, right?
I guess so.
Carl 让 Benny 想一想，如果大家都像他那样买盗版，会是什么结果呢？ Benny 承认，那就没人买正品了。正品叫
Original. O-R-I-G-I-N-A-L. Original.
没有人买正品，制片公司就会
Go bankrupt.
破产。那也就没电影看了。Carl 还说
Also, think about the initial investment. When a drug company makes a new medicine, it takes years to test it before they can sell it. If we buy the fake version, the drug company might not have the money to test some newer medicine. Movies are a big investment, too.
But the prices they charge are insane. I could buy 35 pirated DVDs for the price of one original.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there. The movie studios do need to reduce their prices to something more reasonable. But tha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it's still stealing.
Carl 提醒说，拍电影跟开发新药一样，需要大笔投资。Benny 争辩说，可是正版影碟实在是太贵了。
The prices are insane.
Carl 在这一点上同意他的看法，觉得制片公司需要把价格降低到更合理的价位。
To reduce their prices to something more reasonable.
Carl 是否能说服 Benny 以后不再买盗版了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Benny 买回了一些 counterfeit goods, 盗版碟。Carl 说他不想表现得太 judgmental, 对别人妄加评论。但是呢，买盗版碟不对。Benny 说 ,The price of the originals are insane. 正品的价格太贵了。Carl 对此表示同意。可是呢，还是认为买盗版不对。
Exactly. I won't stand on the sidelines if any of my friends are buying counterfeit goods. Just look at our team. It takes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 just to make a 10-minute video, let alone a 2-hour movie. We need to respect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people at these production studios.
To find out if something is wrong or not, ask yourself, what would happen if everyone did what you're doing? So, Mike, ask yourself, what would happen if everyone acts like you and keeps eating my snacks?
You will finally be skinny?
You evil.
All right,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if Carl can persuade Benny.
礼节美语
Benny 买了便宜的盗版影碟，他的室友 Carl 觉得这样做无疑于盗窃。Benny 争辩说
Come on, if you steal, it means you hurt someone, right? When I buy fake DVDs, who am I hurting?
Actually, lots of people. Movie and software companie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lots of employees performing all kinds of jobs. There are designers, lighting people,makeup people, and many, many more. If the company doesn't make money, these people lose their jobs.
买盗版影碟其实会伤害到很多人。另外，盗版影碟的质量也不好。
Besides, isn't the quality of pirated DVDs really terrible?
Some of them are pretty bad. Sometimes you can barely hear the dialogue because the audio is so poor.
Then why not really enjoy the movie by renting a legal copy? You don't usually watch films again anyway.They just sit on your shelf taking up space.
That's true. I have 1,000 of these things lying around. Okay, I can see your point, but originals are still way too expensive.
盗版影碟质量差，有时候连对话都听不清楚。况且一部电影也不会反复的去看，无非就是放在架子上占地儿。Benny 承认
I have 1,000 of these things lying around.
他确实有很多的盗版影碟放在那儿，可他又说正版实在是太贵了。
Originals are way too expensive.
Yes, I agree, but I think that will begin to change soon. Pretty soon, everything will be digital, and you'll be able to go online and cheaply buy a legal copy to download. Prices should start to go down soon.
It's already happened for music. I can now buy single songs online legally for a very cheap price.Before I had to buy the whole CD, but usually only liked a couple of the songs on it.
Carl 说，用不了多久，电影也会数字化，可以很便宜的合法下载。Benny 表示同意， 因为他现在已经可以上网付费下载单曲，而不用像以前那样买整盘的 CD 了。
Also, don't forget that buying original copies helps pay the salaries of your favorite movie stars. You're a big Jackie Chan fan, right?
Yeah, Jackie Chan is the best. Nobody can do stunts like Chan.
But how can the movie studios pay Jackie Chan millions of dollars to star in the films if everybody buys fake copies of his movies?
Okay, I get it. I'll give up pirated movies. Now, what am I going to do tonight?
Want to play chess?
Sure.
Carl 知道 Benny 是成龙的影迷，他继续劝 Benny 说，如果大家都买盗版，谁还付得起几百万美元请成龙拍电影呢？ Benny 这才终于表示
Okay, I get it. I'll give up pirated movies.
好了，我明白了，以后我再也不买盗版了。
Actually, I think the market for pirated DVDs is going to dry up soon.With everything being digitized these days, you can get an original copy at a very reasonable price.
Yeah, I always buy digital versions of songs on iTunes. It's like 99 cents a song.
Exactly. And with tha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illions of DVDs taking up space in your house.
没错，好吧，盗版问题就到这里。Now let's go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rade-in. Trade-in is spelled T-R-A-D-E, trade, and in, I-N, in. Trade-in.
Trade-in 是以旧换新的意思。
Apple plans to launch an iPhone trade-in program, encouraging consumers to upgrade to the iPhone 5.
苹果公司计划启动苹果手机以旧换新的项目，以鼓励消费者把旧苹果手机升级到第五代。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California will sponsor a toy gun trade-in program, encouraging kids to swap their toy weapons for a chance to win a new bike.
美国加州的一所小学将组织玩具枪以旧换新的活动，鼓励孩子上缴玩具武器。参加这项活动的孩子都有机会赢得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rade-in, trade-in, trade-in.
I'm thinking of getting a new car. Maybe I can trade in my old car.
You can, but you should be careful when dealing with used car salesmen. They're tricksters.
Oh, tell me about it. I can never figure out what they're thinking. They're just really good at playing with your head.
Maybe you need someone smarter to go with you. Hence me?
Oh, gosh.
Okay. In the next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a phrase that is the opposite of tricksters.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个周末我认识了一位新邻居，当时我只是去拜访他一下，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可是他非常热情，非要留我在他们家吃饭。结果一顿饭下来，我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了。用英语来形容，他对我来说就是
An open book. Open is spelled O-P-E-N and book, B-O-O-K. An open book.
这个习惯用语中的形容词 open 是打开的意思， book 是书。An open book 是打开的书。用 open book 来形容一个人，意思就是这个人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毫不掩饰他的个人情况。美国有一位著名的黑人女诗人叫 Maya Angelou。下面这位读者说 ，Maya Angelou 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她独特的生活经历。
Maya Angelou has written about her many challenges since growing up in the 1930s.From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Southern white society to being raped as a child. She's experienced pain that many people might have kept secret. But Ms. Angelou's life has been an open book. Her courage and her insights are inspiring.
Maya Angelou 在她的作品中描述了她在193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遭遇的许多挑战。 从南方白人的歧视到小时候被强暴，很多人可能会把这种痛苦的经历埋藏在心底，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但是Maya Angelou把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讲述给大家，她的勇气和见识鼓舞了很多人。没错，她可以让那些痛苦的经历变成永久的秘密，但是她宁愿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别人讲述她的历史，我觉得她很了不起。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Maya
Angelou has written about her many challenges since growing up in the 1930s. From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Southern white society to being raped as a child, she's experienced pain that many people might have kept secret. But Ms. Angelou's life has been an open book. Her courage and her insights are inspiring.
Recently, I went to buy a car. 油腔滑调不说，而且手段也不太高明，让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而且我知道这种人不能和他打交道。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到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公司去申请工作。为什么呢？我们听听这家公司的老板怎么说。My
construction company reflects my values as a builder. I believe in doing honest work at a fair price. I invite clients to ask any questions they'd like and look carefully at projects I've worked on. I think of my business as an open book. I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hide.
我的建筑公司代表着我作为一个建筑商的价值观。我相信做生意要诚实，价格要公道。我欢迎我的客户提出任何问题，也欢迎他们审查我们以往的工程。我认为我的公司是一本打开的书。
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瞒。这样的商人才值得信赖。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My
construction company reflects my values as a builder. I believe in doing honest work at a fair price. I invite clients to ask any questions they'd like and look carefully at projects I've worked on. I think of my business as an open book. I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hide.
An open book 是打开的书。您觉得它的反义词会是什么呢？不难猜，那就是
A closed book.
对，一本合上的书，不知道它的内容当然很神秘了。一个公司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情况，我们可以说这个公司是一个 closed book. 形容一个人很神秘，也可以说这个人是 closed book.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Mike,
you're totally an open book. An open cookbook, that is.
At least my book has more than two pages in it.
Well, I go for quality over quantity.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真的？什么时候播出？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那我要是错过了呢？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 还有 3w.usae101.cn，赶快去听吧。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马来民族主义政治家毛希丁·亚辛星期天上午宣誓就任总理，他得到有贪污腐败名声的前执政党的支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挑选他取代94岁的马哈蒂尔。上个星期，马来西亚政局动荡，一开始是马哈蒂尔提出辞职，为的是巩固权力，但结果是他被边缘化，他抱怨有人背叛了他。马哈蒂尔曾在马来西亚政坛称雄几十年。马哈蒂尔声言要寻求议会投票挑战毛希丁，但承认他可能不会赢得议会投票。毛希丁现年72岁，在马来西亚皇宫举行的仪式上，他在国王阿卜杜拉面前宣誓就职，承诺履行总理职责。不到两年前，马哈蒂尔跟他的老对手72岁的安华携手以反腐败为竞选旗号，击败了掌权60多年的执政党巫统。马哈蒂尔说，这是一件怪事，这是选举失败的一方组成政府。他指的是2018年的选举结果。他说他得到议会222位议员当中114人的支持，但现在还不能保证那些人在投票的时候真支持他。在政治利益盘根错节的马来西亚，政治交易是常见的。马哈蒂尔质疑一个跟前执政党有关联的政府能否致力于追究其政客贪污受贿的案件。那些案件包括前总理纳吉布的案件，目前纳吉布正在等待审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呼吁俄罗斯不要在叙利亚采取干涉行动，让土耳其武装对付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埃尔多安对支持者发表讲话说，土耳其在叙利亚人民的要求下进入叙利亚，并不是在阿萨德的要求下进入的。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对叙利亚武装本星期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打死34名土耳其军人采取了报复措施。监督叙利亚战争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报告说，土耳其在伊德利卜和阿勒颇附近打死了26名亲大马士革的武装分子。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还报告说，俄罗斯飞机在伊德利卜的战斗中继续支持叙利亚政府武装，尽管土耳其呼吁俄罗斯不要干预。星期六，阿拉伯国家的媒体报道说，八名真主党民兵人员在他们位于萨拉科布镇的总部中被土耳其无人机打死。土耳其和俄罗斯军事顾问的谈判在过去的几天里显然没有取得停火。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星期六对记者说，埃尔多安将在3月5日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华盛顿州一位男子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美国也因此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美国华盛顿的卫生官员星期六宣布，该州一名男子死于新冠病毒，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西雅图市科可兰郊区的长青健康医疗中心的一位发言人说，这名男子是在他们的医院死亡的。华盛顿州和金恩郡的卫生官员说，有新人被确诊受到新冠病毒的传染，其中一人死亡，但没有透露究竟出现了多少起的新确诊病例。华盛顿州卫生部的官员雷诺兹对美联社说，我们正在处理一个紧急而又不断变化的情况。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表示，死者是华盛顿州的居民。他说，我们得知一位华盛顿州人死于2019新冠病毒，今天因此是本周悲伤的一天，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不再有人死于这次病毒的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的新冠病毒目前确诊22例，而且病例可能增加，他正在考虑是否采取进一步防范和限制措施，减少病毒的传播。美国政府同时宣布扩大针对伊朗的入境限制范围。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目前已经有22个人确诊受到新冠病毒传染，其中4人病情十分严重。 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在美国可能增加，他正在考虑是否进一步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减少病毒的传播，包括可能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等等。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一表决通过，原定3月5号召开的人大会议推迟召开。那么预计全国政协也将跟进，两会确定延期。中国官媒说，两会的推迟昭示当局对人民生命负责。不过有评论说，中南海怕病毒、怕感染，没必要扯上人民。也有评论说，严重的疫情加剧了中共党内的分歧与不满，为了避免被炮轰和问责，两会当然要推迟。究竟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为何推迟两会，而这个罕见的决定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的宋鲁正先生，宋先生，两会推迟了，有不少的评论说，这看来中国当局真的是扛不住了。您的看法呢？
首先呢，从政治角度说啊，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从表面上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了哈。表面上看哈，一是呢对民意的一种回应，二是呢在新增病例呢明显减少的情况下，避免全国松懈啊，不论是各级干部还是民众；三是呢哈，两会三分之一的代表呢是来自一线抗疫情的各级干部，如果他们都到北京来呢哈，不仅会影响到对抗疫情，还有扩散的风险。但我个人认为呢哈，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中国这个制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合法性呢，哈，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同样的事情呢，如果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政府应对的好或者不好，都不影响呢权力和体制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呢，如果做得不好，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甚至丧失。这个特点呢，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呢必须对任何问题要积极处理，但另一方面它也缺乏回旋余地，只能胜不能败。另外呢，中国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党的命运呢和体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中共经常自己呢就是发出警告哈，就是亡党啊亡国，这并不是吓唬人，确实如此。像美国这样的制度呢，即使一个政党失败了甚至消失了，体制也不受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呢，中共承担的压力呢也要比西方的政党大得多。这次新冠病毒呢被认为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中国政府呢没有任何退路，再也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哈，推迟两会是很自然的。而且呢这一年的两会呢它不涉及人事，比如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任命，重要性呢相对也要低，推迟呢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后果。
好的，谢谢宋先生。那么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同不同意刚刚宋鲁正先生说的，如果这个做得不好，疫情防控做得不好，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推迟两会的这个原因啊。那么您怎么样看，中共一向是严控这个政治日程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以说非同小可，您的看法呢？
我看那个推迟两会不外是因为三个怕，一个是怕死，就是党国的领导人也怕死，因为如果要求这个下面的所有的代表都不戴口罩，那这个地方他也怕死，要求他戴卖相也不好，真的是怕。第二个怕呢是怕潜在的政治斗争，因为大家也有7000人大会之见，也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给人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者在会外就是说三道四的一个机会，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的。第三个是那个全官全民全党 的官员数以万计的从各地到北京来，他们当然是那个担惊受怕嘛。那这个情况也会引起大家的恐慌啊。那在脉象上，对于全国的人民也是一个不好的交代。但是我觉得说，中共的合法性本身就已经没有了。那它不是建立在绩效那么简单，而是说它现在能够维持的，不外乎是运用军警的武力跟思想观念的吹嘘。那这个地方是一直都有。那在大家看到，在2002年的时候，胡锦涛代替了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当时候很快的时间，在2003年发发的 SARS，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江泽民他的心腹一些卫生部长也落马，也因此在2004年9月，江泽民也交出中央军委的资格。这个地方也是现在习近平担心的一个重点，会不会说重演7000人大会那个情况？
嗯，
那当然，他有没有毛泽东"天下大乱之后天下大治"这个所谓的权谋，我看他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他一方面没有这个权谋，而且他的其他的那些反对他的人，现在也没有这么大的举动。但他还是有怕的啊。
嗯，宋汝珍先生，对您怎么看呢？确实，就像桑普律师所说的，很多人说这次的两会推迟啊，很有可能就是习近平或者中南海的领导层担心被问责、被批评。那么，就像当年的这个7000人大会上一样，遭遇到的批评。那么，也有人说这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啊，已经导致了党内的严重分裂和不满。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推迟两会是不是为了避免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政治动荡呢？
历史上看呢，哈，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一是呢是中央做出的决定并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是吧，导致3年灾荒，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二是呢外部出现巨大危机和挑战，采取的措施呢却迟迟没有效果，比如1989年的时候那场学运哈，但这一次呢哈，新冠病毒发生在地方，责任也主要在地方。中央主要是善后和处理，而且中央介入之后呢，哈，很快就出现了效果。特别是现在呢，韩国、意大利疫情爆发，日本呢防疫问题也很多，民众呢对中国政府的表现认可度也增加了，这也有助于党内的共识。更何况呢，在习近平定义一尊的情况下呢，早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可以说呢，以修宪为标志吧，党内不可能再有人能够发起权力斗争。体制内呢，哈，体制外肯定有问责的声音，而且这种问责也已经做出了嘛，比如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也被免职哈。但这个问责呢，不会是指向中央，毕竟呢，疫情还是出在地方嘛。民众的矛头也是指在地方的官员，当然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任何问题最终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但是只要中央的应对得力正确，往往会增加呢中央的权威和声望。另外呢，哈，即使党内有分歧有权斗，两会呢它也不是解决分歧的场合，这需要呢放到党代会上去。所以两会推迟呢，哈，和与否和党内分歧与权斗也没有关系。
嗯，那宋先生，您觉得推迟两会是习近平所想的吗？因为很多的分析说，习近平如果他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话，他会希望两会按期举行。那么这一次两会的推迟，也有人认为是习近平做出的让步。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宋先生？
我觉得这个两会推迟呢，哈，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动作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呢每年就两个会最重要嘛，一个是上半年的两会，一个是下半年的那个中央全会哈，但是呢，这次呢，因为他的推迟的理由啊，我觉得是不比较中性啊，他是因为抗疫情嘛，他党内呢不会有分歧，当然了，从中央包括到习近平个人的角度上，他是愿意希望能够正常举行嘛哈，但既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应该说是政治理性或者叫实用理性，还是压倒了就一切，就是现在以解决问题。怎么避免再出现问题是首要的考量，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有共识，毕竟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嘛，是吧？这个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
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说习近平是担心有关的权斗，我觉得我同意他的定于一尊的情况，基本上人家把他斗下来机会不大。我刚刚引述了当时候江泽民、胡锦涛甚至7000人大会的意思是说。这个担心是存在的，但实际上面由于他的权力是相当稳固， 所以我觉得他要面对党内现在在2020年斗争的风险，应该是接近于零的。那大家知道，他也没有能力。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权力斗争，他也没有能力招架，因为以当时那个习近平当时毛泽东当时呢，他可以完全操弄整个7000人大会的那些语调，比方说不抓鞭子，要他不打棍子，要三不主义，要大家提出大家的想法。即便刘少奇当时说哈，这个是并不是路线的错误，只是执行的错误。我相信这个也是以后习近平的定调，就是刚刚哈宋先生说的，这个是这个善后在中央哈，责任在地方的问题，他会用这个地方来定调。但大家可以扪心问一下，这个是责任在地方，是真的是责任在地方吗？大家看到从1月7号他已经哈知道这个疫情，当时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都一锤定音的，就是说不要造成恐慌，怕影响农业里面的气氛。17、18号他出访缅甸，20号他才总动员要压制这个疫情，就神隐了十几天之后，10号出现在朝阳区，再神隐13天，在23号才出来发一个公告，说这个大家就中共的建政以来，这个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出现了。那所以这个看得到他的应对是非常失序的。那有时候也看到他在24号先封城，再开城，再封城，这个叫做烽火戏诸侯的局面已经出现了。那很多人就说是地方官自己把握不住这个中央的一个指示才会这样做，但是这样吗？中共的党国机器如果是这么的不能如被实指的话，早就垮了。但是我看不是，应该是说他朝令夕改导致的情况。那但在目前为止呢，习近平有五重罪还没有完全澄清。第一个，太晚去采取包围策略；第二个，封杀言论自由；第三个，把世界卫生组织视为中共的一个大外圈的一个花瓶；第四个，煽动起仇美跟疏远国际援助的一个情绪；第五个，就是生化武器的一个疑云还没有厘清。这五个地方习近平没有办法给大家的交代。那看到很多视频，大家都是非常的气愤，但可惜的是民愤没有累积成为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用行动来抗争的力量，所以到现在来讲中国都还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好，宋鲁镇先生稍后回来，我也想请您回应一下刚刚桑普律师提出的，他认为这个习近平还有这个中国执政当局有5点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然后稍后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一位，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喂，我想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关于说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其实，喂，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其实中共从建政49年以后，建政从他的土改开始，他哪一天具备合法性？他的整个历史就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只是独裁强权、强杆子的出政权。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抱着维稳统治江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观看每期都收听《美国之音》，宋鲁镇的教授呢也是常客。因为今天我实在就是对宋教授他的观点，一直以来其实我不知道他作为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既然评上了教授，他是从他的政治正确性，所谓体制内的人，他不得而已而为之讲的一些话，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我看到他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观点，作为一个教授，例如他刚才讲说责任在下面，在中，他这句话讲竟然能把责任放在下面，地方政府，中央没有责任，中央是将来善后责任的。习近平他自己从头到尾已经讲了几次的政治局会议，包括这一次所谓17万人的会议，他都讲了，全部他亲自指挥、亲自布置，从1月7号开始，
我们就讲他一月七号已经知道这个疫情的事，第一次的会议他就讲了疫情大家要控制好，然后呢就是强调的还是维稳春节的稳定节日的稳定，他就把人民生命的安全在他的眼里边老百姓的生命是什么什么都不是，稳定是第一位，江山是第一位，做他的江山是第一位，他自己都承认了这个问题了。你宋鲁镇教授你还竟然把这个问题责任归结到地方政府，你是体制内的人，你想一想武汉政府他敢吗？
好的，
周先生已经说了，市长作为市长已经说了，你作为一个教授你在这媒体上面对全世界你还这样粉饰太平替中共中央，
谢谢您，澳大利亚。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那么，我想宋鲁镇教授，既然您被点名了，您是不是要给您一分半时间做个回应？
我首先回应一下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哈。从政治学角度来讲呢哈，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哈，要想呢能够运作的比较平顺哈，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你得有国家机器；第二，你得有主流阶层的认同。你只有国家机器呢哈，主流社会不认同，你也没办法持续下去。你只有主流的认同，你如果没有国家机器，他也没办法去维持。所以必须这两方面都具备。今天的中国呢，应该说这两方面哈，它都是具备的哈。
所以它也有具有主流社会的认同吗？
对，比如说美国 PU， 它连续几十年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就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度都在80%以上，啊。这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个我想回应一下，就我说这一次事是出在地方，啊，责任主要在地方。我是和大跃进和文革来对比，这是不一样的性质的问题啊。当时我讲的就是它是有一个前后什么的哈，一个背景的。
是，宋教授，我还想请问您，您说到这件事是发生在地方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幅员广大，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省市发生。这一次呢？发生在武汉，但是我们也看到武汉市长周兴旺，他在早期的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曾经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他们很早就向中央来禀报疫情，但是在中央没有许可前是不允许透露疫情的。当时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所以中央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那么习近平一再的呼吁说他是自己在亲自督导、亲自部署这样的疫情，难道责任真的不在中央吗？
其实周先旺呢，他不是这么说的哈，他是说呢，他没有权利发布。
是。
因为根据那个传染病防治法呢哈，就是武汉市是没有资格发布的，但湖北省有资格发布。但是这个事情呢，只发生在武汉，又不是整个湖北发生，所以湖北省发布它也不太合适。这确实，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是有这个规定。当然，这比较特殊什么地方呢？就是周先旺居然把它说出来了哈。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情况，我觉得这一次呢哈，倒不是说是有新闻有消息封锁哈，因为12月31号呢就是第一次就发布了嘛哈，当天的卫健委的专家组团去了武汉，如果我们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新闻网站，你搜一下武汉疫情和武汉肺炎，从12月31号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当然我们可以说李梅那段时间它是叫垄断了信息的发布，但并不说它不发布，这点和非典不一样，非典是你不能发布我也不发布。
非典四个月之后外界才知道疫情，这次也拖了一个多月，而且李文亮医师在刚开始的时候被这个武汉当局处分的时候，这样的消息也都在媒体上报道，很多人就相信了官媒的报道，觉得这是一场谣言，才会导致疫情如此的扩散。我想我们来听听电话线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接下来来听听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
你好，我就想问两点啊，想问中共中央有两点啊，为什么习主席现在还不到武汉？就是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还有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央委员，就是说这18届中央委员的子女，就是说他们的子女为什么还不到武汉？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他要鼓舞着别人的子女要到武汉，就是说上前线做医生或者做志愿者，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去，是吧？这两点。
好的，
就是习主席为什么不去武汉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怕就会发生的1967年就是720事件，武汉人民就是敢于对毛主席动手，他是不是怕武汉人民敢于对习主席动手？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
第二点就是，
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听到了啊。桑普律师，我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以前毛泽东有一句话了，叫“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宅险峰”，意思是说他学习毛泽东的说法，以为是躲在一个滴水洞里面就可以指挥若定，逃避一切的一些说法，之后振臂一呼，这样就可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成为一个灶王的行为。这种天下大乱之后达到天下大治，或者是现在习近平心里面的盘算。所以刚刚浙江那位先生哦，说到为什么不到武汉，就是这个原因。其实毛泽东啊，比习近平勇敢多了。当时文革的时候也亲自到武汉去，差点被杀掉了啊。但是他也亲自到武汉去处理那个武斗的问题。但现在看习近平呢，没胆啊，难打仗，打败仗啊。中央子女不去，很显然嘛，怕死嘛，还有什么好讲的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央的集权是相当的严重。你不要以为现在那个啊，形成一个东南互补了、互保了，形成一种地方的分权诸侯各据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中共最爱听的说法，因为这是谎言嘛。真正的事实就很简单，完全操控，真的好像习近平说的，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他整个事情哪一个地方封城，封到什么样的程度，基本上是下面往上报，经过他的批准才实施的。所以刚刚讲到周先旺甚至马国强他们那个讲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真的，问题不在于说是谁那个要说出来，是那个决定要谁做了之后才能说出来。我们要的其实说出来要公布，但公布之前要有一个必要的决定，就是中南海，就是习近平，不要推卸给别人，而且他也没有推卸过，但是他却躲起来了。所以他到武汉去有什么效用呢？可以得到一种平息大家民怨的效果吗？或许某程度会，但是如果这个制度的本质不变，浙江先生所想的一些想法基本上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解决的。因为如果这个制度还是往上报，请问一个人一个你可以坐在那一边处理14亿人所有每一个细节的问题吗？这个是不可能。所以我完全赞成一个地方分权，但在中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尤其是中华帝国主义的一个想法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现在在电话线上下一位在等候的是来自北京的季先生。季先生您好，请说。
我刚刚看到这个两位啊，这个宋鲁毅先生，特别是桑普先生发表很好的意见啊。
嗯。
啊，那么我讲呢，特别是宋鲁毅先生，他可能是不是没细读习近平在这个17万人这个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他在最后啊，这个习近平讲到，他早在2018年1月省部级这个研讨班上就讲到，要防止出现 SARS 那样的啊这种疫情，那就已经把这个今年1月7号再往前又推了将近小两年呢，是吧？那么这个情况就说明习总书记他早就有啊这种所谓的这个疫情的这个预感也好，或者已经提醒了省部级或者全党要重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从缅甸回来到了云南，在云南的时候，人民日报的报道叫做阿瓦人民唱新歌啊，唱完了新歌，在北京的这个全国政协团拜会，是吧，那时候已经宣布武汉封城了。所以很希望啊，这个桑普律师宋鲁毅先生就对我说的这个他们展开一点评论，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最后啊，在节目最后我们看一位这位网友 Holy Ghost， 他说到在民主国家里，官民对总统的不满是公开的，矛盾可以通过选票和媒体监督得到改善，但是中国官民对习一尊的想法却没人知道，能看到的只是表面，人心稳定是不需要出动军警的。 那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宋鲁正教授，也感谢桑普律师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节目要和您继续来探讨17万人大会一言堂，习近平巩固受损的一尊地位吗？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